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在介绍过团体生活的使命本质，还有修道生活修道团体生活的模式之后呢，王兄你今天要为我们谈的是团体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那么这个人际关系，我想不只是团体过团体生活的人需要了解跟认识的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是不是就请兄你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团体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
好的，大家好。我们一提到人际关系呢，我想大家会有很多，每个人都有他的联想，人际关系上的好的方面，很幸福的一面，还有很也许很困难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谈到这个修会的团体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理想，或是有种更好说幻想，觉得说一大伙自愿献身跟随基督的人，要为教会传扬福音，这些人在一起，大家互相支持合作，在主内生活相亲相爱，好像弟兄姐妹一样，多么的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也有些人觉得说是这样的，他愿意来加入这些团体。事实上呢，这是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过这个团体生活就知道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困难的发生，这是跟着人来的。因为修道团体的这些成员并不是自己选择的，并不是说我要选择和你，你选择我，我们愿意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天主所特别召教的。那天主召教谁呢？是一个奥秘，我们都没办法可以了解。他就召教了这些也许说来自天南地北的人，就生活在一起。那此外呢，他们很可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方，甚至于不同的国籍，还有不同的年龄。所以当日常生活中间，当这些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定难免有摩擦，有不和，甚至有冲突。那在工作上一起来合作的话，那就更不要说了，这现象都会发生的。那我们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中间，我们都常常说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何况这个修道团体是没有血缘的基础呢，他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些困难。所以这个事实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要去面对，不要存着幻想来参加一个团体。当然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样使这个团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能够更往更积极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往消极方面去发展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而且确实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我想如何去改善，可能比认为它是一些阻挡更为重要。当然现在在这个节目中间，我只能给一些原则性的一些建议，也可以说是比较预防方面的。我不是在解决困难，而是说我们在整个的结构上、生活的设计上、计划上能够做得更好的话，可以预防一些，避免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更多。所以这个在预防方面，我可以说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点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也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共同的目标和使命感。这个团体的存在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它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大家要群策群力去发挥的。那这一个目标要不断的加强。同时呢，我们就要强调说，这一个团体不是为了满足自我，是为了一个向外去传教，拓展神国。所以在具体生活中间，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应该共同的一起来决定，为这个修道团体的使徒工作定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比如说我们这个团体如果在本堂工作的话，我们说我们今年这六个月我们努力目标是要 是我们堂区的青年，
嗯，
那去看看这个团体中间每一个人可以怎么样来贡献，来帮助这一个目标的实现。或是我们对象是家庭的妇女，或是我们对象就要，我们今年努力目标是要成立读经班，或者我们要对这个社区里面的没有家的老年人，我们要去拜访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目的应该很确定，而且是对外的，就是让每一位成员都能够去参与，了解这个目标，共同参与，这是一个增加团体团结很好的一个办法。不要假定说目的大家都知道，而是应该说定期的来做这些确定的目的。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团体应该常常提供个人一些机会，他自我超越，加强他自我超越的意识。比如说我们一个做修会领导人的，应该常常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来问个人说，你要求什么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比如很可能说有些会说要求说，我需要去进修，我需要去读书，我需要加强我的神秀生活，那给我提醒他，你动机必须要使徒性的，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因为我们在社会中间确实发现有些人要进修，要读书，要加强神秀生活，真是为了独善其身，他完全忘记那个使徒性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有责任，这个团体要提醒他，挑战，向他挑战，问他为什么。那遇到人际关系的困难呢，我们可以说挑战的性质就是问，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基督而宽恕这些人呢？你既然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可不可以为他舍去什么呢？这些挑战性的问题，我想一个团体应该常常提供给他的成员。这是一个在根本信仰的层次我们需要加强的一个方法。那第二个预防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团体生活的一个方式。我们怎么样设计我们的团体的结构，使它更适合一个人际关系正常的发展。那现在一般研究这个团体的人呢，说一个团体的人数最好以不超过15个人最理想。超过15个人就会太大，那个人际关系就比较不够深了，就会很肤浅。那此外呢，两三个人建立的小团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两三个人如果个性不相合的话，那真是很苦的生活，或者说太过于相合，变成太过分的一个形成不正常的友谊，你不能够动他们的，这也是很困难的哈。所以人数方面有一个标准。那此外在年龄上面的话，也许一般人以为说同年龄形成的团体会最理想，其实不然，应该是不同年龄的组合才是最理想的。我听到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30几岁的一个年轻修女，她有一次呢被派做一个工作，她要去领导60几位的老修女去完成一件使命。她做得很顺利，一切都很圆满。那下一次呢，就派给她一群是30几岁和同年龄的修女去完成另外一个使命的时候，她遇到很多困难。
那同年龄的人可能大家这个成长的背景啊经验蛮类似的，所以会有那种不太服谁的这种问题存在。
对，所以不同年龄的一个组合可能是还最更理想的。那此外在工作的性质上面，比如说这一个团体啊，这一个修会团体的修院团体，他们有共同的工作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这个团体中间都是在做医疗工作的修女，他这个可能医疗工作也许在一个医院里面，也许在不同的诊所，可是他都是同性质的工作，他们在一个修院，他们有共同分享的机会比较好，这有好处。可是不同性质工作的人在一起呢，也有他的好处，因为大家生活的可能说更丰富，当然更丰富的这个前提就是说他们必须要经常分享，每个人都关心其他人的工作，而且这个人呢也愿意分享他的工作的内容，这样会使团体更丰富。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可能性都可以有的。那此外在一个团体的时间表，就是他的作息表上面，什么时候有共同的祈祷， 什么时候在一起进餐或者不在一起进餐，这些时间都应该有些弹性，必须要和他的实作工作配合，不要变成非常固定不能改变的，说我们过去全部都是这样做，所以以后必须要这样做下去，那样我们会使这个团体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也许有一个修女因为她的工作比较忙，她常常不能够来准时参加日课，那会有其他修女说批评她，那她也是不得已的，那这时候有些不必要的问题产生了。所觉得一个时间表呢有弹性是蛮重要的。此外在一个团体生活中间，它应该有定期的团体会议，在团体会议中间呢培养彼此坦诚交谈的一个机会和彼此分享。所以现在几乎每一个会院都很强调这个定期的团体会议，我不知道在大陆上是否也可以能够在这方面去努力去做。一个团体呢还有一点就是应该他把个人和团体的利益都应该会受到尊重。在传统式的团体中间只重团体的利益，几乎抹杀了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偏差。那可是在过渡期中间也有时候就个人的利益太强调了，反而没有团体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这两方面如果达到一个平衡应该是受注意的。对于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团体应该给个人一个空间，让他有他休闲活动的时候，让他能够有机会为他自己的人生有创意的一些构想。这些东西过去在社会生活中间团体生活间常常被忽略掉，所以除了祈祷以外只有工作，工作以外就是祈祷。所以当一个人在退休以后，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的时间，他不知道如何来使生活的更丰富更圆满，所以这是一个团体生活中间应该给个人保留的空间。那此外在团体生活中间呢，应该注意到一个真正的友谊应该是被接纳的。过去曾经是强调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一视同仁，不能有好朋友，那这个是观念我想不是完全正确。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友谊是应该被接受，会帮助我们的一个团体生活，帮助我们的实作工作。可是呢有一个指标，就是说你的友谊是否是真正的，就是看你是否是排他的。如果友谊变成排他的，在修会中间修会团体中间是有负面的价值。那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当院长站着一个很关键性的角色，院长呢应该他的要维护一个团体中间的福音的精神，他要维护这个修会的宗旨，他要站在一个非常公正的立场来维护每个成员的尊严，这是院长需要尽到的角色。如果院长有了偏差的话，会十分影响团体的一个品质。所以这是一个预防的第二点。那在我们预防工作的第三点呢，可能说就是在培育阶段我们该注意的事情。在培育年轻修女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帮助他们在人格上有平衡的发展，他们有真正的自我认识，对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优点缺点，而且如何疏导自己的情绪。那这些都是一些专题，可能以后我们在讲到培育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说明的。那我们也应该在培育阶段呢帮助他了解人格有不同的类型，就是不同的个性，我们不同的个性会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看法，什么应该能够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个性。那现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一些学说啦，会有很大的帮助，应该有机会要去认识他们的。那此外在培育的阶段呢，我们应该给年轻修女有机会和不同个性的人合作，和他们来分享来交谈来沟通，也学习如何在遇到冲突的时候能够化解冲突。那这种合作的机会会对未来的整个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也要教他们如何有正当的休闲活动，他们鼓励他们能够有自己的那个创意的人生， 来疏导他的情绪，因为人生除了工作祈祷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发展的空间，所以这是在培育阶段我们该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此外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个书叫做团体生活的心理观，是由台湾上智出版社出版的，一位马能蒂神父写的，是个意大利的神父，所以是本翻译的著作。在这里面呢提到了修道团体生活各个方面应该注意的因素，那他有一段特别提到说，我们该破除一些迷信，也可能就是说对团体生活一种幻想，一种期望啊。这一段讲得很不错，也许有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首先他说我们要破除的迷信，就是说他们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浪漫神话，没有在任何团体会一直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另外一个破除的迷信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集权的主义，那就是说只有团体没有个人，我们大家一切都是为了团体啊，用这句话来压的一个大帽子压在成员的身上，这是不对的。我们也有个人才有团体，所以双方面都要受到重视。那第三个迷信就是说，如果团体中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表示我们不是一个相爱的团体，它不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才会使团体的生活更丰富。那问题是在如何使不同的意见能够大家互相协调，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目的啊。那此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迷信说，如果工作生活中间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祸首，是谁的过错，然后把这个责任要找到一个人，把这过错按在他身上算解决问题。其实我想这是破坏团体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出了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负责，一起来解决是最好的，不要一定要把它安在某个人身上。还有一个他说一个迷信，就是说如果有争论的时候，一定是有一方面有理，因为另外一方面没有理，马上就分成这样一个，在团体中间开会的时候那就这样子，那我有理你就一定没有理，你有理我就没有理，其实可能大家都有理，就是要怎么样去协调而已。那他还举了很多其他例子，可能这次没有时间再谈下去了，我觉得这本书呢值得向大家介绍。
的确如此啊，我想人际关系也许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那种你我他之间的互动啊，不管今天你是过神修的团体生活，或者是在一般社会上甚至家庭里头都会碰到这种问题。那么当然刚刚在王兄你介绍跟说明的时候，很多的主题都是值得再进一步详细介绍甚至辩论的啊。那么就像兄你说的，我们今天时间实在不够了，可是兄你在下一个阶段要介绍培育生活的时候会特别再为我们做说明。
对了，希望那时候给。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听友们您收听这次的节目，下次我们节目中再会。